这个是整个佛法要讲出世间善，整个智慧训练的开始。如果你不去转变这种认识，你根本不可能认识实相。你没有实相平等智升起，所有一切功德跟作为根本下不去。还有不应作为，你也可能自以为是的继续做下去，而不知道它会有多么伤人。不要以为你说的就算，请问这世界上谁说的算数？谁说的算数？好，我先用一点闲话家常哈，带各位先进到这个位置上，总谈我们这段话的关键因素。可是如果是这样，那就算了。可是问题是，当我们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经验，发明了某一个文字跟音声语言系统之后，我们又会不断的跨界的运用这些语言，而造成它一名多义、一义多名的问题。于是又有了底下称体相为过失的多体相为过失，还有杂体相为过失。好，我应该回到文上来带各位先把基本定义先看过一次。我们先看449页。复次，云何得知如依他起自性？我刚刚一开始破题是谈这个，原本我能够认识外在的感官经验这个能力，我们原本就称它为叫依他起自性，对不对？那透过我们这六识的感官能力去认识的外有情跟七识间的无情界，也通通在离开名言的情况底下，本来也通通称之为依他起自性。但是由于我们安立了遍计所知自性的种种名相以后，遍计所知自性牵涉到了跟依他起自性的关系，它到底是一体呢，还是两个相？这段文就在谈这件事情。他说依他起自性，我们就是在依他起自性的种种相貌当中取，对不对？取它的相貌，然后呢由遍计所知自性安立名言，本来是这样的过程，对不对？所以照理说，我们所安立的遍计所知自性应该跟你要指的依他起自性的特别的经验应该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是不是？但是这边论主就问了，是吗？是吗？照理说你应该是取了一个特定的依他起自性的感官经验，去给他一个特定的遍计所知自性的名言，对不对？所以照理说依他起跟遍计执应该是个一对一独一无二的关系。他就问，是这样吗？对，的确依他起自性我们知道的是由于遍计执的安立而显现。但是他问，我针对特定的依他起安立一个遍计执的名言以后，那么这个遍计执的名言难道独一无二的指特定的依他起自性吗？他说而非称体。何以证明遍计所执能够显现依他起但不相称？论主就问这个问题。我们的确是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依他起自性的经验上面去安立一个独一无二的遍计所知自性的假名，本来是这样。所以依他起自性是由遍计所知的安立而显现，它本当是个一对一的关系那我们后面就会定义了，世亲菩萨就定义了依他起自性，请夸弧起来，旁边就有个名，遍计所知之心旁边画起来，旁边写个义。很多人读到这里为止，可能我解释的也不是很清楚哈。不过运用世亲菩萨的定义，他会很清楚。他说啊，在此我们安立啊，依他起之心叫做名，遍计所知之心叫做义义。所以名显然不是一个文字。名是自己的一种对于外在的认识能力，也就是说你的根呢，你的根对境产生了一个你世所安立名的那个经验系统，对不对？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瞎子，他用他的触觉经验去认识，在过去很久就认识 Apple 是那个样子，所以他就把那个触觉经验的特殊性安立一个叫做苹果的名称，他把它连起来，对不对？苹果可以给人家的触觉经验，根呢把它记忆下来， 然后这个记忆，这个感官经验的触觉经验，就用 Apple 苹果这个名字把它记起来。所以这种根近视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另外一个人，他不依赖触觉经验，他用视觉经验认识一个红红的长那个形状，他用颜色形状跟他的立体空间的各种讯息。比如说你在画画，像我们懂得透视画的话，你要画一个圆形的东西，然后呢颜色有红色的渐层，尤其你加上一个圆圈圈的光点，对不对？你只要假设我们取这个静物光源是来自于右上方，我们就在右上方那个地方画一个光点，对不对？然后呢左边就对着光点的对角线这个地方就画个阴影，对不对？那你就会用这一些显色，就青黄赤白的色阶，创造一个类似的视觉经验，让我们知道这个苹果，这个画的出来的苹果是立体的，不只是一抹红色而已，懂吗？就创造一个类似我们真实 3D 空间当中对于一个真实苹果的视觉经验。可是因为当这个东西仍然旁边有文字，对不对？它又放在一页彩色的铜板印刷页上面，对不对？然后呢它用书皮来隔，因为我又看到这个苹果的同时，周边的背景因素还有其他的视觉讯息，我就知道它是一个彩色图鉴上的苹果的图画，而不是一个真正立体空间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大脑同时间才静下来处理的视觉经验很复杂，你不是特别去注意那件事情，可是那件事情因为在你的经验学习系统当中经常出现，就变成天生自然。可是当你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视觉经验，你的大脑不会告诉你哪些讯息是重要的，哪些讯息之间产生一个怎么样的独特的关系。所以我刚刚举了个经验，触觉经验跟你认识到那个苹果的触觉的特质，跟苹果这个名称产生本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经验。可是因为张三是这样认识苹果的，可是李四是用视觉经验，对不对？视觉经验的多寡以及它的组合方式，跟那个苹果所创造的独特的特质，还有安利同样称为 Apple 这个假名，又有了另外一组独特的关系，对不对？可是当我们用两者，一个触觉经验跟视觉经验的人用的同样的假名，就是 Apple 的名字来彼此沟通的时候呢，彼此用 Apple 这个名字聊起来的意觉、意跟觉，两个人各个不同，对不对？一个引发出来的是视觉的经验，一个引发出来的是触觉的经验，跟触觉所对的特质，还有视觉所对的特质，两个同样的名所引发出来的意觉、意跟觉都各个不同，是不是这样？可是我们认为啊，同样的名应该指同样的意啊，它照理说应该是一项啊，应该是相称的呢，那么何以不相称呢？由不相称导出两个问题，一个名有很多个意，以及一个意有很多的名。我个别再举例子，一个名有很多的意啊，一个名有很多的意，一个名有很多的意，举的是什么？牛。有些时候我们说，哎，你很牛啊，代表什么意思？啊？不只是很固执，你大概没有去内地。7-Eleven 这个连锁行业很牛，对不对？很夯，很卖座，很能赚钱。对吧？说你脾气很牛，表示你很拗，你很固执。说你的体格很牛，表示你很壮。一个牛字就有很多不同的表达的意思，对不对？说你的脑袋瓜怎么跟牛一样，对不对？哦，牛就是牛，看看北京也是牛，头壳不要变通，真的，嘛是牛，嘛是牛。所以一个音声文字它要指的那个意跟觉 是不是不同？一个名有多个义啊，一个义有多个名，同样一个东西，不要说是方言了啊。我们中国人叫做苹果，美国人叫做 Apple， 对不对？不要说是这个了啊。那么我们有时候说不讲苹果，讲它的品种，比如说五爪、富士，对不对？五爪，我这个叫五爪，五爪就等于苹果吗？可是对于常讲苹果行话人，五爪是苹果的一种品类，所以他可以用这个东西代表。比如说我是安徽人，于是你就叫我廖安徽，安徽并不等于是我，只是代表我从安徽生的，对不对？那如果是台湾生的，我叫廖台生，可以吗？台湾生也不只是也不只生我一个人，所以你同样一个主体，你可以用不同的名言去称他，一个名言也可以称呼不同的主体。于是因为我们刚才讲过的第一种名前觉悟是讲我们认识一个假名，我们安立一个假名所带起来的义跟觉，它并不是，它本来是独一无二的，可是不同人去认识这个假名的感官经验各个不同，所以它并不见得相称，它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排斥关系。再加上当我们创立了名言之后，名言也不限于只是在这一组跟近似的关系当中用，我们创造出文字之后，一个文字可以指称不同的现象，一个现象也可以创造不同的名称去称呼它。所以因为这三件事情让我们的片计所知之心跟一他理之心产生了一个完全不相称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当你用特定的名言去要引发起我们以为特定的经验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不打准的，不靠谱的啊，内地人叫不靠谱的，不决定的。你如果笃定这个名言所引起来的经验就一定是这样子，你就会产生跟别人认识上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呢会引发你不同的受想分别。人跟人之间的误会是这样来的，这样来的。但是你也不可能每次跟别人沟通就说请你定义一下你的名字叫什么意思，这样沟通不下去，对不对？对不对？两个人就在互通互相彼此定义，定义也还是要名言嘛，对不对？你定义多么仔细，你永远用的都是名言经验。那这个我就不得不要请各位去看一部片子啊，那个宝莱坞拍的一部片子啊，三个白痴或者三傻大闹宝莱坞。一个书就是书嘛，对不对？科技就科技，请你定义一下书，书怎么定义？科技怎么定义？啊，他就引用百科全书当中对于书的定义，对于科技的定义，定义下来，定义完之后，你等于不认识它，它是什么？请你简而言之，请你简而言之，最后简而言之的结果就是那个名言本身，对不对？这表示说你对同一组名言你用来认识它所引发出来的联想的经验各个不同。我再说一遍，就像我们的法门也一样，很多人就总是要批评你不熟的法门，你说是不是你们念阿弥陀佛跟念可口可乐不是一样？感觉不一样。啊，如果一样的话，上个礼拜就是刚过的礼拜天，我爸不晓得从他柜子里面又翻出一个他小学的毕业纪念册，只有三页就是了，一张主要的合照的照片，然后一个白色的 cover， 然后一个皮，这样他翻开来，他就叫我看我是哪一个，他就叫我认，那大概是差不多四五十个小孩子当中哪一个是他。我一看第三排右边最矮的，那长得就跟我小时候长得非常像嘛，这就是他。我是用认我跟我弟弟的那个小时候的样子的方法来认识啊，八十几年的他，他今年八十几岁了，八十几年的他，对不对？我用他这个样子根本认识不到他那个时候的他，他就拿出来，你看一张照片，那么多人，我会不会一个一个去辨别？不会，可是一眼望下去就会有一个图像特别引发你，如果那个图像是有你的话，那不意外，对不对？不意外。可是那里面根本没有你啊，只是有一个跟你很像的人，可是他不是你，他一样 就会跟你自己看自己的团体照片一样，你会非常的把这个图像从一堆人当中突出出来，不是吗？好像他挥手在那边跟说 Hey Tony I'm here， 他也没跟你讲我在哪里，可是你一眼望下去，你的视觉，你的大脑就不晓得怎么诠释他，对不对？他好像会发光一样，会告诉你我在这儿，你要特别注意我。你不觉得我们的分别我执跟具生我执很厉害吗？是吗？为什么他厉害？串习嘛，因为你经常这样的串习嘛。如果你有办法把一个法门练到像这样子的程度，你为他连结所有美好的受想经验，你同样持这个名，请问你心中因为持这个名所招来的功德一不一样？不一样嘛。所以今天法师有人问他说，念阿弥陀佛真的有效吗？他就问说不一定的，问题是当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联想到什么啊？就像我跟你讲，出家你联想到什么？如果你联想到都是些不好的经验，你这辈子不但不会出家，下辈子也不会，就是这样啊。你为他所带起来的受想分别是什么，他就会造成你的不同的形相续，不同形相续就会创造你阿赖耶识当中的业种子，业种子用你临终那一念的爱取有去润他的生死业，你产生下一辈子的果报就是这样。不要谈下辈子，我们经验不能决定的，下面的十年我接着一连串怎么样造作，不就影响我下半生吗？是吗？可是这个时候下半生现在的一连串的造作又被我们一连串自以为是的观念不断的练习着，不是吗？如果这一条链不改变，你的命运会改变吗？不能改变，不能改变。所以就像我们做顾问到一个企业，你那个要诊断，要去重组它，你就要必须要 break through， 去重组中断它过去的习惯领域，对不对？重新建立他的习惯领域，对我们来讲修行也是一样，重组中断我们过去的习气的链接，重新再建一个我们重新的链接，重新的学习系统，就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依重这个心所学习的东西多一点，就有办法去克服过去所带来恶习的结果，因为现在的悲哀就来自于过去恶习的结果嘛。如果这过去恶习的结果不中断，继续不断的和跟相续，你不可能有新的生命，你以后生命的结论几乎都可想而知，可想而知。所以这段文就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倒不是跟你认定依他起跟偏地执是一还是一，他的结论还是不一不一，但是在此特别从他们两个的不同相来看，可是他们两个不同并不是本质上的不同，而是因为我们使用偏地所知名言安利用来指称依他起自信的感官经验的习惯有了三种相违的过失，又加上我们长久的串习它，所以才造成了依他起自信跟偏地所知自信之间的不同。本来一开始一个独特的生命经验叫做依他起自信，称他一个偏离所得之心，本该是一个一对一由他而显现，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相应该是相称的结果，可是为什么我由他而显现，我偏离值本来是要指一个独一无二的依他起，依他起本来也称一个独一无二的偏离值，本来是一个 一对一的关系，既然依他起是由偏离值所显现的，偏离值本来也只是要指独特的依他起，照理说由他显现应该要相称，何以后来变成不相称，是这个问题的由来。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读错了，否则呢你就会用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证明，你看吧，由此可知依他起不是遍地子，你不能说他是，但你也不能够说他不是，不一不一才是他的答案。可是他不是鬼论，他是一个生命经验的过程，我们必须要知道经过一个什么样重新学习的过程，造成我们今天名言跟所要指称的事之间的一种混乱的生命现象， 那我们怎么样去解构这个生命现象，回到去重新认识平等法界的可能性，对不对？去找到一个出路，这是我们读这一部论的目的，而不是要从这一部论去拿到一个特定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到底伊塔起跟毗尼子是一呢还是一，这个不是重点，是如何让它变成一，如何让它变成一，在一义之间的混乱，我们的生命经验是怎么样去创造的，去重新去学习认识我们的生命经验建构的方式。今天有一个学长，因为我昨天一整天没有上网，所以也没有去搜我部落格上面的文章，所以今天我就去跟登了一大篇文的那个大哥那个学长在 Skype 上沟通了半天。他的困难就是这样，因为他太用第六意识心去想事情。我为了他已经讲过很多遍，想，单纯的想并不等于体会。我今天又问他一件事，你去想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跟你直接脑袋瓜去算一加一等于多少，这两件事情的心理的操作一不一样啊？你会说类似但不同。当你直接只是用你的心去心算一加一，你立刻几乎好像是用背的一样。的确这两个结果一个是用背的，一个是用计算，因为这个太简单了。比如说26加上54，我们现在的一点心算的能力还可以知道等于多少，80，对不对？这是一个 calculation， 这个计算的结果，你会感觉到你的智力，对不对？你的心算的那种操作能力能够驾驭这个 digital， 驾驭这个数位性的思考能力是流利到什么程度。你可以体会到当你的心在做运算的时候，那个虽然你心不够细可能看不出来那个过程，跟你要写个证明题，请证明26加54等于80，或者是请你写一个程式语言让它自动运算26加54等于多少，这三种新的操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mechanism。 各位能体会吗？一个是逻辑的，一个是数学的，一个是文学哲学修辞系统的。直接去计算那是数学的，对不对？去解释，去写一个逻，去写一个程式，去让程式本身去计算 x 加 y 等于 z， 那是个逻辑性的。我怎么样用个逻辑的线性系统，用语言来带动机器去操作这个计算的过程，代替人的思考，对不对？那是个逻辑，当然它跟数学有关系，可是它本身不是数学，因为机器本身不会计算，它的计算只是根据你给它的参数，它套在参数里面的变相产生一种零与一的组合方式，自动得到一个结果。它也不认识这个结果是什么，它只是按照你给它的程式得出结果。只要你给它的程式是逻辑的，有逻辑性的，对不对？可以线性的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结果，它就会计算。可是人不需要程式，人不需要程式，只要有基本几个元素，他一看他就可以知道答案是什么。你说中间有没有计算？有，可是计算跟电脑的计算过程是不一样。你不能把电脑的计算过程来比类人就是那样计算。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认识到人的计算的功能跟计算机计算的功能是不一样，不一样，就跟我们会认得一个人的脸孔，对不对？跟你要叫电脑的机器的那个 sensor 去认识人的脸孔，它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电脑是要用特质的比对，人呢是几乎你脸孔已经变得很大了，可是那种气质只要他还熟悉，他就立刻会叫出你的名字是谁，懂吗？即便他已经整形整了一塌糊涂，特质上电脑可能都认不得了，可是人却因为很爱这个人或者很熟这个人，依他的韵味他就可以判断出他是谁。不要说什么整个脸都变掉了，可是眼球不会变，对不对？看他的眼神哦，人烟收灾，不但可以认识他是谁，还可以判断出他的个性。你看这种东西电脑能判断吗？ 你说人脑等于用电脑的特质辨识度去产生一种计算，你认为人脑是这样运作的吗？不是嘛，你一定要用人的特质去试试看嘛，你试过一遍之后你会有不一样的受跟想，对不对？这个我称为叫做体会，完全只是逻辑性的去像电脑一样，对不对？计算一遍，那个叫做干想。所以他今天老是被我骂，我就骂他，请你 please 体会，不要干想。那他就说，他已经用那种单纯的想太久时间了，太久时间了，他没有办法去 do something， 去让他心去做一点什么事，然后让他的心告诉你，你只要做到什么位置的时候呢，那个受跟想就是那样子。你要用那种受想的自己的对他的体会去认识文字的意思，你不要在文字上去想。我也经常举个例子，那天我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另外一位学长也举另外一个例子跟我配合。我还举的例子就是，我妈妈不是人，我完全没有这句话的意思，对不对？当我讲下面这句话的时候，她是王母娘娘下凡来，我当然也不是讲我妈妈是王母娘娘下凡，对不对？我两句话都没有讲到事实，可是你懂一点文言修辞的人，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对不对？我没有用文字讲半句我要讲的话，可是我用两句我根本不是要讲的事实来表达我要讲的话。你就立的公三万阿哥啊，你自己有点心，你就体会得到啊，是不是这样子？要我讲吗？那我讲完这个例子的时候呢，另外那个学长就举这个例子，他说那西厢记啊，崔莺莺跑到厢房旁边的墙壁，就那边旁边根本没有人，他就那边假惺惺叫他的杂包干啊，小玉啊，小玉你在哪里？我叫得很大声，他问你干什么？给隔壁厢房的张生知道我在这里等你，请你赶快来相会。我根本一句话也不用说，张生一听到就知道，哦，崔小姐在那里，赶快去跟她幽会。他有讲吗？没有讲啊，啊，你就知道没，对不对？这就是体会嘛，干想。啊，人家也不理解，你的叫什么？这不是无聊嘛？这就是我说，你用文字像干想，跟你有那个情境类似生命经验的体会是不一样的，它有交集，可是它不相等。如果你太大脑擅长，你六一之心的想心那种功能性太强，强过 everything， 什么事情都来逻辑一下，那问题这不是逻辑的东西吗？它也不是不合逻辑，它根本是非逻辑。你怎么用逻辑去认识非逻辑的东西呢？对不对？八竿子打不着嘛。为什么？因为生命经验就是被这三件事情搞得非常的复杂，搞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你怎么用可思议的六想心合理的逻辑去认识这种根本非逻辑的生命经验呢？你除非用这种非逻辑的生命经验有情境性的体验，不用这种方法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必须要 do something，对不对？去做一点类似能够带起文字上要讲的那个经验，然后呢你再去体会它，然后再回来理解文字要讲的意思。否则同样这个问题，你可以解释出我刚才的答案吗？比如说，云何得知如一他体之性，遍地所知之性显现而非称体。何谓显现而非称体？老实讲，你一个 A 由 B 来显现，两者必须要相称，对不对？这个东西叫做保温杯，保温杯应该足以显现这个东西的特性，对不对？它一定要能够保温，它要有杯子的功能。如果这个东西既不保温也不能装水，它只有它的形状，打开以后里面填孔咕哩满满的，不能装水，不能装水何以保温，对不对？它只是具有这个形而已。那我要讲的是什么？这个形其实不在这个图上面，这个东西上面，那个形是在你心里面对它的一种认定。你看到它部分的特性，你立刻就带起它应该有的其他特性，可是你 不知不见，可是你却把它画成等号。这个过程就是由我们的明前觉悟、多明跟不决定三件事情来混淆的。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原本一明说一事变成了多明多义之间不对等的关系，所以他就问，本来应该是一对一相称的东西，为什么依他起由遍地值来安立显现，可是却造成了最后的结果是彼此不相称呢？他问的是这个东西，而绝对不是在说明依他起跟遍地值是一呢还是一，他可以一，他可以一，对不对？他也不决定是一，他也不决定是一，你得到这个答案也不重要。那这种答案只是哲学性的命题，你要体会什么？体会就是刚才我一个多小时要讲的生命经验。好，回来我们看看，他有三个经验而造成了三种相违的过失。第一个，由明前觉悟产生了称体相违的过失。何为明前觉悟？白板上就写了一个平民跟平义的问题。那我倒是喜欢用王恩阳先生的王恩阳大德的一个注解啊，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认识我叫廖成林，对不对？可是你一直不认识我，或者是你过去在我其他的场合认识我，你可能会知道我这个人叫 Tony。所以呢，你可能跟另外一个只认识我叫廖成林的人互相谈我同样这个人。一个人就说 Tony 如何如何，一个人就说廖成林如何如何，两个人根本在谈同样一个人，可是两个人彼此就以为他们在谈不同的人，是吧？可是当这两个人同时到了我的面前来的时候呢，他就跟张三就跟李四介绍说，他就是我跟你讲过很久的鼎鼎大名的廖成林，李四也跟我讲说他就是我所讲的 Tony。两个人，他是 Tony 吗？他过去所听到 Tony 连接的那么多的叙述，完全是他在外商公司的那一堆经验，这经验都跟我认识他是廖成林老师的时候的经验完全不搭嘎，对不对？反者亦然。如果我的一个名称就代表一个某个人格特质跟行为表现的话，那你应该看到这个人，我的特质都要有嘛。比如说你看到我在讲经说法的廖成林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猜测到我当初在外商公司油头粉面的样子吗？你看得出来吗？如果我这个体这个人应该具备我所有这辈子有过假名以及行为特质的代表符号跟那种人格特性的话，你不管用我哪个名称都应该可以认识我的全体，对不对？就像刮巴掌一样嘛，你不管刮哪抓哪一颗巴掌，不是规刮都压起来吗？提纲挈领，你拉领子不是整个衣服就被你拉起来吗？你拉哪个地方不就是整个衣服拉起来吗？因为它是整个有关的嘛。你何以用它某一个特质去认识它，却拉不出它的整体呢？为什么？因为名言只是在指称那个名言安立的时候它所要指的那一个特定的范畴而已，那特定的范畴只是那个名言所要指的那个特定的一部分，并不是这个人全体的特质。但是我的不同的特质有不同的名称，并不代表我特质并不是一个人，所以底下就要谈多名跟杂体的问题。所以各位能不能知道明前觉悟的意思？如果我不安立特定的名字，我只在这个人的特定的某一种场域里面表现的行为特质去认识他的时候，我只有那一堆认识的经验而已，对不对？这个经验并不一定要教了什么，可是如果我无聊的把它安上一个名称跟它连接之后，这个名称只能够指的是这一组的生命经验而已，对不对？可是事实上然或不然，因为人是不能切割的嘛。我 Tony 这个外商公司的行为特质并不能够脱离于我能够讲经说法的能力嘛，对不对？我现在能讲经说法也得力于我很多过去气管教育训练的经验，得力于我过去在大学学心理学的经验，对不对？这些经验对我来讲都可以互相为用的，可是对认识我不同部分的人而言，他只能够根据他称呼他对我的认识的那一部分范畴特质以及他所习惯用的那一组名言 去认识我而已。我讲的有点复杂，反正就是一个一对一的必然关系，每个人认识都是这样。可是如果我讲的是同一个主体，他应该会带起所有的特质，可事实上不然。因为我这个人，我用这个假名是无法跟你讲这个假名带不起的其他特质，尤其后面再加上居士的话。今天我收到一封信，台中龙井来的信，他就给我加上廖成林居士。我的外商公司的朋友绝对不会用居士这样的名字称呼我的，对不对？表示他一定是透过基金会这个下载影音的管道认识我这个人，所以我这个名字就自然会跟居士这两个概念，这两个字的概念连接起来，是吧？可是当我外商公司那些朋友看到我，自动会叫我居士吗？他说：“哎呦，你们那假仙，对不对？不是佛里佛气的，假成这个样子，行了，那去假吧了，嘛是安尼一招，一定是这样认识的嘛，对不对？好，这就是我讲的明前觉悟。各位用这样子比较会鲜活一点，就鲜活一点。如果你自己所习惯的名，所要称的那个意觉，如果是一件事的话。”他应该要同时带起所有跟他不相容这个主体会表现出来的特质，可事实上会不会讲？不会，不会，你根本认识不到。你如果没有特定的生命经验跟你特定所用的名称相连接的话，那个名本身跟意本身都不会带起你所有全体的生命特质，不会，对不对？名只是指特定的一种意跟觉的组合方式，对不对？一种组合方式也在它所连接的安立的名上面有了独特的意义。虽然这个人具备有表现出其他特质的能力，可是你根本认识不到。所以当你用一组名跟意对一个主体产生一种成见以后，这个人也只能够在你成见当中活着，不具有能够表现出其他特质的能力，因此之故，你的成见就把这个人限缩了。如果这个人也甘愿被你限缩，对不对？他就这样子，屈居在一个小角落，永远不能变化，永远不能变化。这就是我们的成见之所以可怕的由来。但是虽然他是成见，心理学也有一个我们叫做 Pygmalion， 就是一个希腊神话的故事。Pygmalion 这个人，他善于雕塑，他终于雕塑出一个大理石的女神雕像，因为雕得太美，他自己爱上这个雕像，所以每天看着他，抚摸他，希望他变成真正的人。那后来那个女神为了安慰他的心呢，滴了一滴的他的血，就让这个大理石雕像变成真的女神，跟他结为连理。那这个在心理学就变成一个叫自给自足的预言的神话，意思就是说，我们用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来当例子，我们送了两个孩子其实是同卵双胞胎，可是呢，却跟那个老师讲说啊，张三这个孩子啊，就是 A 这个孩子啊，好，他被我们测这个智力啊是多么高。啊，李四这个人呢，因为他后来难产，所以他产出来之后呢，脑皮子有点伤害，所以会有点过动。于是呢，这样子的指导语就会影响到那个授课老师，所以授课老师就会给予 A 这个孩子多一点口头上的赞美。只要他画的实在其实一直也不怎么样，嚯，你很有创意哦。然后那个小孩子只要稍微动一动，你立即去告怪啊。那这样下来之后呢 ，A。在这个班上成绩自然就非常优异， B 这个小孩子就一直不断的变成越来越叛逆的小孩，